可能我们有一个误解啊，就觉得耶稣去到圣殿就看不顺眼了啊，这个怎么这样摆的？这个椅子在不可以这样放，要放好一点的啊。这样很多人很有经验，就去教会自己啊，你们的诗歌唱这个不好啊，这个琴不够啊，这个位置摆的不好。我还听过一次有一个教会吵架，就是讲台要放旁边还是放中间？你们知道有神学的哈啊，有的教会中间是圣餐台嘛。是吧？所以讲台呢就在旁边，不属灵不属灵，神的话要在中间，是吧？但是其实每次站在讲台的是人啊，不给你是神的话，因为他在上面也可能唱歌，在上面也可能做报告。所以你知道吗？其实很多人的观念就是呢，耶稣就是要来改的，因为看不顺眼啊，很多人做不对的东西。其实耶稣一生上圣殿很多次的，他只是洁净两次而已。OK， 他不是每一次都去推翻人的桌子啊，把人家的牛羊赶走的。OK， 其实耶稣基督洁净圣殿的这个动作是有象征意义的，绝对不是因为他看不顺眼他要去改。这个腐败在这个新约时期已经是不知道有多少年了，你可以说从400年的这个没有启示的年代啊，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耶路撒冷的圣殿早就腐败了。 OK， 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并不是好像那个救主一样啊，来把圣殿恢复起来啊，变成是大卫的时代啊，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啊。再说一次啊，这个洁净圣殿的这个动作呢，是基督在开始他出来做就是救主啊的，就是他30岁出来的时候啊，他做一次，连他最后要上十字架要结束他工作的时候他又做一次，他一再的用这个来表示他是圣殿的主人啊，因为只有圣殿的主人可以洁净圣殿，他才有资格嘛啊。虽然犹太人不承认啊，但是最少他这个动作呢让他们想起啊，是曾经有应许圣殿的主要突然来到，是吧？你们读这个这个叫什么？撒迦啊，那个马拉不是最后一句，马拉基啊，马拉基先知啊，都是说他的主要突然就来到啊，哎，突然来了，我想到这个话，对不对？所以的确，耶稣是要表彰他是君王，他是祭司，可以吗？啊，所以这个动作不应该成为大家学习的，说啊，耶稣洁净圣殿，我要来洁净圣殿啊！我今天就啊去教会里面啊，把人家东西全部改成我习惯看得顺眼的东西。耶稣的动作是只有弥赛亚做的啊，不是我们今天随便用血气就想去做的事情，可以吗？那他真正最后要达到的目的呢，当然不是只是把这些动物赶出去那么简单，他是要让犹太人知道。上帝的要求不是表面的，不是外在的，这是一个很古老的信息啊。其实到今天还是要讲 ，OK？ 因为我们人类没有进步的，在这个事情上我们都是零分了。从亚当一犯罪之后呢，我们就是零分，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就是呢，我们永远最好的情况也是用外在来敬拜神，因为人的内心永远因为内疚而害怕而躲避上帝。所以基督说，很快有一天呢，你们不需要害怕，你们可以用心灵跟诚实，但翻译起来就是用真诚的心来到上帝面前。哇，这个好像是童话故事，真实的。今天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平安，你也应该吃了圣餐，直到上帝爱你。如果上帝不爱你，你今天不能来吃的，你知道吗？你说我选择来的，跟他没有关系，你选择啊，你可以选，他不让你来你来不成啊，肯定要爆胎啊，肯定要什么事啊。上帝让你来就是说，孩子用这个饼杯再次的相信你可以坦然的来到我的面前，因为我的爱子为你死。所以我们的心啊，真的是可以求上帝洁净的，啊，用一个清洁的心来敬拜他。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啊，因为基督的教导，把我们敬拜的各样的错误啊的这种思维啊，这种误解啊，甚至掺杂的一些迷信啊，也可以被除去。从今以后，我们成为可以真诚敬拜上帝的子民，这就是上帝本来造世界的目的。如果今天 教会那么多啊，那昨天还也第一次跟家人说啊，家人说哦，以后这里不能用，可以用、啊、另外一间教会。我说200米就有一间教会、啊，我说你们苏黎世要多少间教堂啊？说以前全城的人都去敬拜的，啊，今天是博物馆。OK， 好，没办法啊。OK， 所以我一直说没有多少人敬拜上帝。就算有人聚集的地方呢，那个敬拜又掺杂了各样的错误的动机，是吧？人的野心跟血气，就一般是空的了教堂。OK， 但是有人又是错的，你说多可怜？但是我盼望你们能够明白上帝的心啊，上帝一直等候的就是我们这一些被他造一个至高的啊，有一个形象的人物啊，不是来赚钱。不是来实现理想，不是在地上要吃又喝要住要买，是可以敬拜他，连鸟都要用他的叽叽喳喳的声音来赞美神。你们可能早上会给鸟吵醒了、啊、我那边的鸟是一麻雀来了鸽子就来，鸽子来大家都来我家一趟，可能是来唱歌的、啊、我真的体验说哇，你们真的是像耶稣说啊，他们都要唱歌。为什么人的口不愿意赞美神？我们可以口可以讲很多啊，我们可以发动战争，可以咒诅人，可以做什么事的。但你要知道，你这张口本来是被神造来用最美的语言、最美的话语来彰显神的荣耀，满足上帝的心。你看重，我常说，你看重神的事，上帝就看重。我不是叫你交换啊，但是我说，如果你连上帝唯一的要求你都不理会，你有什么资格跟上去？上帝，我很重要的，你知道吗？我要给你开一个菜单啊，我要这个，你有什么资格讲这个？对吗？你说我祷告神不听，上帝就是啊，上帝我要求我百姓的事情你从来不理会。你看爱来不来，敬拜摆到最后，连你生活有问题，你跟我说上帝啊，你为什么不照顾？上帝说为什么你不听我讲话？一件事而已，敬拜他，按着真诚来敬拜他。你看看你的生命是不是改变了？这不是交换啊！那天我跟我一个同事讲这个事，他当然他每次很调皮的，我讲一个他就要讲回我啊。我就说你如果不看重神的事，你有什么资格叫上帝看重你的事？他脸就不高兴了。他说我不认为上帝要我们做交换，我看他以为他赢了。我说傻孩子，上帝没有跟你交换，你敬拜神是应该的，就好像你的孩子，你跟你孩子说。孩子啊，你考试考好一点，爸爸送你一个 iPhone， 对吗？孩子说：“爸爸，我不跟你做交换。”你说：“傻瓜，考好试是你的本分，我是为你好，给你一个 iPhone 而已啊。但是根本不是跟你交换，你做对是应该的。但是我因为爱你，我所以多一个礼物罢了嘛。敬拜上帝是我们的本分，但是上帝既然那么看重我们敬拜他，他还在我们本分上面给福分。”我们还不做吗？我们应该看重啊。那接下来呢，这个洁净完了，人他就在结尾的时候他用了一段话，这个话是旧约的先知的话啊。我上次有解释了，你们可以看回那段经文了，就是耶稣说的一个很经典的话，他说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你们记得啊，其实这两句话是两个地方啊，一个是以赛亚讲，一个是耶利米讲啊。那以赛亚的背景呢，他讲这句话的背景呢，是指到这个殿要成为祷告的殿，或是说万民祷告的殿，说有一天圣殿是何等辉煌，不再只是亚伯拉罕的后代，他有外邦人也在当中，他是万民祷告。祷告不是我们说祷告啊，这祷告就是敬拜的意思。 OK， 你可以说是万民敬拜的殿的意思，可以吗？因为在敬拜里头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祷告。所以以赛亚说这个圣殿有一天是看不见的，因为它不再是耶路撒冷，因为它是片处的，所以他在讲一个将来的预言，就是教会。今天我们是华人，然后我们华人也是从世界各地来的啊。你看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说这是上帝的家，我们就在这里敬拜上帝，我们就是这个应许，这个预言的一个实现了。 OK， 所以耶稣基督说这个殿是这样的啊，这样的目的，你们今天呢做生意去了啊，当然是责备了他们。第二句话呢，贼窝这句话是从耶利米那边说的啊。耶利米呢， 是在这个犹大国的就是最后一个先知了，就是灭亡的时候。所以呢那个年代呢犹太人特别的我们说败坏他们呢就很深信啊这个殿这个建筑物呢是上帝要保护的，所以他们在外面可以做各样的坏事，但是他们只要跑进圣殿，他们就认为圣殿可以保护他们，因为上帝不得保护自己的家嘛，所以只要你一进来他就没有你办法了。所以先知就说你们怎么可能把上帝神圣的殿看为是一个就是储藏贼的地方啊，就是贼在那边欢庆啊，就是抢回来的偷回来的东西的地方，是吧？就是来到圣殿敬拜的是圣灵啊，但竟然呢到那时候都是一群在社会里面做尽坏事啊，伤害别人的这些强盗啊，他们就因为认为圣殿必须保护他，所以就不怕啊，不怕被神所审判啊，就可以一直不断的做违背律法的事情。OK， 所以基督就引用这两句话啊，来指责当时啊在耶路撒冷啊，特别是那里的祭司啊跟这些文士，好吗？啊，当然百姓听了当然很高兴啊，他们可能也不敢讲啊，但是耶稣基督就说了啊，就责备了他们啊，不是他们的动作啊，是他们内心的那个动机啊不良啊。我们上次也有提到说，如果教会给人家预备一些方便，会不会被禁止？这个明显是一个方便啊，就是在那边卖祭物，让人家可以买了马上献祭嘛。那你们我讲过了啊，你们知道，所以它是有一个就是说方便的一个目的在那里。我们可不可以给人家方便呢？今天如果我们给人方便，我们会被耶稣骂成是贼窝呢？但不一定啊 ，OK， 不一定是这个根据啊。当时的错真的不是因为有动物，因为这些动物没有被放到圣所进去 ，OK， 他们的那个范围还算是，只是他们的吵杂声啊、是很就是很不合宜的，大家一杯心要来敬拜神，那听到都是咩咩咩咩，就羊在叫啊，不然就牛在叫，不然就是。或是人在讨价还价的声音，说很不合一嘛，对不对？啊，他们如果可以搬远一点，也就没问题。所以我们有时体贴弟兄姐妹啊，给大家一杯交通，一杯食物啊，或是一杯这个一个那个 ，OK， 只要不要太过火，我相信还是可以做了。但是只要有一些的安排呢，会 distract 啊，就是会分散弟兄姐妹注意力的，这个我们就要拿掉了。可以吗？就是你不要太过讲究一些安排的东西啊，好像一些教会，他们刚开始只是饼干茶水啊，后来慢慢呢进步了啊，就有这个那个的，就多几样选择，多几样，就后来又有炒面啦，又有包子啦什么。OK， 我告诉你，里面做礼拜的人坐不住的，都闻到那个味道了，啊，你就往外面看啊。Too much 过火了啊！因为到最后呢是来吃顺便做礼拜了，而不是做礼拜吃才吃东西啊，这个就不恰当。我想耶稣来也会推翻你的这些炒面的桌子，虽然你说你是爱心预备，所以我们真的要有智慧啊，知道为弟兄姐妹灵性的好处，敬拜神是他们最大的福分，所以你不要给他们有任何分散注意力的机会。有一种我们的 PowerPoint 是很单调的，因为都是黑色的，对不对？我去到亚洲的时候呢蛮惊讶的，他们的 PowerPoint 很多颜色的啊，每次背景啊有哇很漂亮的图啦啊，就是十字架啦什么，我都已经觉得很就是太刺眼了啊，就是有时候根本为了看，就是会让你的眼睛去看啊他的那个背景。有的教会呢还会动的，还超高，有一只鸟在飞这样啊，你在讲道的时候上面有马上有一个人在跟你配合这样啊，你知道吗？好像我讲说啊圣殿有牛羊咩咩，连他就放一只羊说干嘛，不需要啊，我又不是 talk show， 你要做什么？那很好的，他们很高兴啊，好像我说啊弟兄姐妹啊，我们的今天谁谁啊第一次啊很久没看到他，他摄像头就照过去，他那个人啊，大家在上面看到他， 那你觉得说哇，我们的教会很 high tech 啊，啊，我们有人工智能啊，很好，不好，真的不好。你搞太多这些呢，心思就跑了，是吧？连最后大家就在想，为什么不照我呢？啊，哎呦，刚才把我照成这样子，啊，就不高兴了，连根本不用做礼拜。所以人是有这个问题的，所以减到最低吧。啊，我们不是因为不能 high tech， 我们要 high tech 要夸张，谁都懂。但是呢，我们来是敬拜。减到最低，让弟兄姐妹可以最专注的把当给的注意力给上帝，好吗？好，我们就来看今天的内容了。今天呢，就当然还是在圣殿啊这个话题啊。啊，耶稣就洁净完圣殿呢，他就行了神迹啊，就21章14节啊，他说在殿里有瞎子，怎么念？瘸啊，瘸子哈，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他们。OK 啊，你们不要笑了，我每次都读不准啊，我读就有人家笑我，就是 A plan 啊，我会读成瘸子啊。那总之是有病人了，不是一个啊，圣经说的应该是众数，所以耶稣一洁净完圣殿呢，让大家知道他是圣殿的主人，天上上帝啊也为他做证据，是吧？基督就在当场呢，就行了神迹，证明他就是那一位，证明刚才那些百姓在门口说，那么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一位是对的，因为他有上帝的大能，他行了圣经所说的神迹。OK， 所以上帝就在基督啊，就是表明他的身份之后啊，就向世人显明说，这是我的爱子。啊，给他们知道好了，基督行完神迹了，连大家百姓就很高兴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看有一种人不高兴啊，第15节，祭司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啊。你们看得到了哈，没关系啊，我突然间我一个人在念哪一个，我应该没有读错啊。好了，这经文呢就说到谁不高兴啊，是祭司长。我说哇，哎，你们不是最属灵的吗？哎，他们不高兴啊，是不是他们不高兴就耶稣做错事情呢？其实他们早就不高兴了，他们不只是这个时候不高兴，他们在前面路加都记载了，耶稣进门还没到耶路撒冷的城门的时候，他们就不高兴了，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听见百姓欢迎他们的主了，是吧？在路加福音前一点点啊，19章，他说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啊。他重点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啊，其实在开头的时候听见门徒跟大人这样子赞美耶稣，他们已经受不了，他们已经责备耶稣说，搞错啊，那你怎么可以让这些人这样子喊，对不对？好了，现在这些人没有停，现在谁还也加进来了，小孩都加进来喊了啊，小孩也加进来赞美主耶稣了，哇，这更让法利赛人气起来啊，就是这火上添油了，他心里面更藐视耶稣了啊，因为他们认为呢，耶稣真的是连小孩都没有放过啊，就是小孩的口能够懂什么呢？啊，他们能够讲什么？你连他们这种无知的赞美你都要吗 ？OK， 那我们知道这些百姓啊，就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啊，他们不是法利赛人，他们也不是文士，他们赞美神的话语可能不是讲得很好。这个有可能啊，他们的动作也可能也不是很合一，也有可能啊，可能太高兴了什么 ？OK， 因为他们不是这些熟悉这个旧约的人嘛。但是你想，他们这些不合一的动作，如果这个祭司跟法利赛人都鄙视这种人讲话，这样他们不应该在意嘛，对不对？啊，那个小孩啊，哪来说？啊，你是我不知道，可能你是这个网球冠军啊，你的儿子想学你啊，他哪一个塑料的拍说， 我是网球冠军的，我说是是是，你是网球冠军，随便给你赢吧。为什么？你小孩子嘛，你讲什么都可以啊，给你赢吧，不会是真的吧？如果真的是法利赛人向他口说的，这些都是无知的人，都是小孩，他们赞美耶稣，你都鄙视他们嘛，你就管他们怎么赞美，其实都没有价值。但是为什么你要生气？那肯定那个问题不在这里了，对吧？法利赛人真的气的不是这回事，而且他们不单气啊，他们还要杀耶稣，这气的气上头了啊。所以你要知道，法利赛人跟文士这些宗教的领袖真正气的啊，真正恨恶的，不是因为他们很顾惜上帝荣耀，他们受不了让这些无知的百姓小孩践踏啊，说啊你们不可以这样讲啊，神的荣耀不可以这样子讲，不是，他们真正顾惜的不是上帝的荣耀，他们顾惜的是自己的地位。什么地位？就是这些百姓是听他们的，现在啊，一直以来都是服从他们的，但是这些百姓现在宣告说我们的王来了，意思说什么？拜拜，呵呵，我的主人来了啊！他看到这些百姓那么高兴，难道我管理不好吗？你现在你们的王来了，所以他们的心里面是很不高兴，是因为他们要失去了他们的地位。 OK， 那你可能会问了，这些祭司跟法利赛人从来都没有说自己是君王啊，为什么他们想要去管百姓啊？想，那其实在旧约里头，你们看旧约的圣经啊，上帝设立有君王，有祭司，有先知。那祭司的职分呢，一般的范围啊，是在属灵上面啊，教导律法，宣告神的心意，也让百姓去遵守上帝的这些吩咐啊，能让他们可以不断的等候弥赛亚的来临。OK， 这就是祭司被设立的功能啊。那这个马拉基书有一句话这样子说啊，他说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所以圣经说祭司被设立起来不是整天杀牛杀羊的，这是我们的误解来的。 OK， 祭司被设立起来呢是要教律法的，因为他是上帝的使者，好吗？所以祭司有很一种在属灵上啊，他有一个很高的位置的啊，他是好像守着那个门的啊，他是为百姓，就是代表百姓啊，就是跟上帝祷告啊，也代表上帝跟百姓说话的。OK， 那你们看了、啊，在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呢，后来70年他们回来的时候呢，这个君王的这个地位没有恢复啊，大卫之家的宝座没有恢复过来。但是你看到上帝还是让回来的人呢有祭司，是吧？啊，你看到回来的人当中呢，啊，这个家族还存在。大卫的君王的这个家族呢，其实就我们说剩下所罗巴伯这些代表人物，但是他们已经没有那个君王的这种权利了啊。啊，反而呢，大祭司还是明显在，表示什么呢？就是表示他们回归之后，上帝还是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人物来坚守他们的信心，因为祭司就做这个功的嘛，就是让他们一直等候弥赛亚，所以上帝把祭司留着，继续让他们透过献祭啊，透过守节啊，透过听律法，能够信心坚固等候弥赛亚，因为弥赛亚快来了，他们回归过后的400年弥赛亚就来了，所以上帝留给他们祭司，好吗？啊，所以祭司呢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剩下的没有了嘛，先知也没有，君王也没有，就剩下祭司。所以到了新约，祭司变成有点像是百姓的头了啊。所以你就看新约圣经，你发现祭司好像很有权力哦，啊，祭司好像不单只是管圣殿哦，他可以管好像国家，而且祭司呢可以跟罗马人交换条件，他好像商人一样的，就像我们今天说你们瑞士也不知道谁是真的，你们是有总统啊，但是其实大家不管，因为他的角色不明显，对不对？啊，你们有一些很明显的可能是州的政府啊，反正啊大州就很有权力，对，虽然这个州从来没说我是总统， 但是呢他的权力可以影响整个国家啊。这个祭司呢就从来没说他是王，但是祭司的权力呢不单是在圣殿，他们连百姓的生活连政治他们都管。 OK， 他们可以用金钱跟罗马人换下一任谁做祭司。 OK， 就是自己推家族的人啊，我死了我孩子上来啊，我的孙子上，总之呢就是推他们自己的人上来，来保住这个我们说特权啊的阶级。 OK， 所以你就明白这些祭司呢已经没有在关心本来的事情了。本来他们被预备的是什么？就是预备百姓迎接君王。所以他们如果真的是顺服上帝的这个带领，他们应该是第一批人带领百姓去迎接耶稣的嘛，但是不是嘛？啊，他们利用了这个上帝给的律法做他们的一个权柄啊，也就把管理百姓的这个权力握在手上。OK， 所以你现在明白为什么他们那么气耶稣，因为主耶稣就是来的时候呢，他的身份不是平常人。虽然耶稣没有说哦我是神哦，耶稣是神啊，但是他没有这样讲，因为他是道成肉身，他那时要做仆人，所以基督他没有直接宣告。如果你说你是神，耶稣说你讲的不错，但是他还是不会说我是神啊。但这不表示耶稣不是神啊。好，虽然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公开的这种君王的这种造势，但是百姓只要一靠近基督呢，都有这种感觉啊，都感觉到他是我们的君王，所以就让祭司坐立不安啊，因为他们本应该是预备百姓来跟随君王的，现在他们要阻止百姓来迎接他们的君王，为的是保住他们的权利啊。所以我们看下一段，他就耶稣怎么回答这些就是心理邪恶的这些宗教领袖啊。耶稣对他们说，他说这些人所啊，他们跟耶稣先讲，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赤人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啊，但法利赛人就跟耶稣说，哎，你听一下谁讲话，对吧？他是一种讽刺的口语啊，来跟耶稣表达他的不满。他虽然说他们所说的你听见吗，但实际上他们所说的没有错，因为他们讲的就是圣经的，那这些百姓喊的何撒那其实是圣经的话来的啊，奉主名来的应当称颂，这是圣经的话，所以他讲的内容没有错。他们在意的其实不是那个内容，他们在意的是那个讲话的人。他们在跟耶稣说，你认为这些穷人跟这些小孩他们喊的君王有可能是弥赛亚吗？就是说他们叫你是弥赛亚，你认为弥赛亚有这种穷人的百姓吗？意思说有什么用，你贪图这个名有什么用，你的百姓没有能力，我们有能力的人不叫你弥赛亚。 OK， 基督当然不管他们啦，就是说我回答你啊。耶稣就用了一个法利赛人很熟的经文，就是旧约诗篇，我们曾经可能两年前了啊，我们看诗篇的时候已经看过了，就是第八篇，耶稣基督就说全世界的人如果不开口赞美上帝的恩典，就是弥赛亚是上帝的恩典实现了啊。他说如果全世界人都不开口的话呢，上帝也不需要你们开口，因为上帝可以用一个不开口的婴孩也得到他的赞美。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这段话啊，如果我们读诗篇第八篇的第二节呢，大卫的原话是说，他说你因敌人缘故从婴孩和赤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啊，很出名的经文啦。他是说，你想一想，当然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子想啊，就是你想一想，一个 baby 啊，一个小婴孩，他在妈妈的肚子里面长大，你有没有想过他怎么成长？其实没有，当然大家都说这是自然的，就算了。但其实你能够想象完一个婴孩的，他能够在母腹当中他可以成型，他不会窒息啊，说哦不能呼吸啊，可不可以出来散步一下，不能啊，他可以在里面9个月跟母亲一起长大，哇，一起生活啊。连出生之后呢，没有人教他呼吸，没有人教他喝奶，他会很安静的在那边喝奶，连 渐渐长大，能够呼吸，能够生存下来。你讲一下，当然科学就说哦，这是基因，这是什么，随便你讲。但是大卫就说，你只能够把荣耀归给上帝，因为上帝不仅造了婴孩，就是创造了生命啊，在母亲的肚子里面，而且呢，上帝也让这个婴孩出生的时候，第一个在人不能给他什么东西的时候，上帝就用恩惠跟怜悯来对待他。当你让一个小孩懂得呼吸，这已经是神迹了，只要你觉得正常。你要怎么，我认识一个姐妹啊，已经是大人了，大学生了。她，我们后来才发现呢，她跟我们说她不懂一个动作，她学不到一个动作，就是吐痰的动作。就是我们每次不是啊有痰啊，我们就这样很自然啊，就吐出来了。他不会做这个的，他从小妈妈跟他讲，你吸啊怎么样，他怎么弄呢，那痰就出不来了，所以他很痛苦，每次他有痰他不能够排出来，怎么教都不行哦，他就觉得怎么样能够做，怎么能够做，嗯，你想看看，你要跟一个婴孩说，张开口，肺张开，把氧气吸进去，看着你，他已经变黑色了，他不呼吸了，不能呼吸，你要告诉他，哎啊，吃奶对你会成长有益处啊！啊，里面有什么营养？没用啊！你怎么讲？如果每一个父母都要做这件事，我们的婴孩都不会活下来，对吗？上帝说你不用做，我的孩子是我的，不是你的，我养大他，你做他的父母啊！所以大卫说：“你们不赞美神吗？仇敌啊！你们来抵挡神的荣耀。”他说：“上帝说我不跟你争，看一下 baby。”不用开口都在赞美我，是吧？你看到婴孩，你只能把荣耀归给上帝，就让那些人闭口无言了，没有话可说了，不能再否定上帝。 OK， 所以基督其实没有真的回答他们的讽刺了啊，当然基督就让他们知道啊，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啊，让弥赛亚按着他的预定的时候临到。OK， 好了，我们接下来看这些祭司听到这些话，他们决定做什么啊？祭司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啊。另外一节，路加哈，他说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那先讲前面了，就是上帝选的第一批群众根本不是这些大人物啊，这里说是百姓，是那些他们看不起的，没有受教育太多的人啊。上帝用了这些卑微的人做了天国的子民，这是第一个我们说神迹，因为这是上帝，上帝不是呢好像什么企业的大老板啊，让儿子从低做起啊，不是，上帝没有要我们就是天国要从低做起，没有这回事的。 OK， 那上帝拣选应该是拣选最好的，因为他是君王嘛，啊，他是配得最好的子民，但竟然呢上帝拣选地上的人所藐视最卑微的人啊。第一批迎接主耶稣的的确是穷人，但这些穷人很奇妙，他们不约而同的，就是没有人手机说好几点几点见面，没有啊，他们就这样出来，就很齐心的被圣灵感动啊，他们就迎接了啊，就是他们的就是救主，也是我们世世代代人的救主。连反而呢，你看见很奇妙的那个抵挡啊基督的人呢，不是外邦人，不是那些别的宗教的人，或是那些你说拜拜的，是宗教领袖，是最熟悉律法的人，他们是第一批抢夺神荣耀，他们是第一批要除灭上帝儿子的人。 OK， 所以我们只能够说这是上帝的心意，当然我们不是说从今以后我们就传福音给没有受教育的人啊，受教育人就要下地狱，也不是这样子啊，其实只要是神拣选的，受教育的，不受教育的，其实在神的眼中都是上帝造的啊。这教育是人说的啊，有时一些 弟兄就是姐妹也有了啊，就是他会跟我表达，就是说啊，不好意思啦，因为我读书不多啊，啊，所以他们就推迟一些事情了，可能叫他祷告，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啊，啊，我读书不多，等下人家会笑我什么什么，是吧？其实我们的社会已经塑造成一个样子了，就是呢用文凭啊来定价人，但是其实文凭也是人所定的，意思说什么叫好什么叫坏呢，是人定的一个尺寸，人把你塞进去说嗯你合格，但其实有很多人他是更高的，他不一定合你这个，但是他其实比这个尺还要高，但就是因为塞不进去嘛，你说你没有知识，你不是知识分子，就是这些更高的人要压扁一点，才合乎我们今天所谓的社会啊，这些国家的这些什么教育制度所制定起来的这种标准。所以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因为这是最不好当中的一个最好的标准，但是我们心里面不可以就因为啊有这种文凭的制度啊，我们就用它来藐视你的弟兄姐妹，是吧？你要知道本质上啊，你有的他也有，你有两个肺他也有两个肺，你有两个眼睛他有两个眼睛，你有一个灵魂他也有灵魂，他一点都没有低过你，在上帝眼中他不是因为读书少一点他就缺了什么东西，在本质上他是你的弟兄跟姐妹，所以我们不应该用这种方式啊来区别人啊，这当然是人的偏见了啊，但当时呢法利赛人啊的这种偏见啊也就让他们最后走向灭亡啊，就是因为他们看见穷人信耶稣，我不是穷人所以我不能信耶稣，所以我要信什么，我要信另外一个救主，所以犹太人到了今天还在等候他们的弥赛亚，所以他们还在等他们要献祭的日子，他们还在过他们的逾越节。其实我们跟犹太人说耶稣已经复活了， no no no， 我们还要过逾越节，耶稣还没死嘞。当然他们不是讲耶稣了，他们的弥赛亚还没死了，所以他们还要在过逾越节等弥赛亚。 OK， 为什么他们这么刚硬，就是因为我们咯，我们这些外邦人信了耶稣他们受不了，跟你们一样不行啊，我们是谁，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是吃猪肉的，怎么可以跟你们一样，我们不能进同一个天国，我们天国是没有猪的，哇没办法。如果你一直要那么骄傲的话呢，你完全不明白上帝的创造。 OK， 上帝造的是一个亚当，在亚当的里面有华人有印度人有非洲人，什么人都在里面，大家是同一个根源来的啊。不题外话了，就是说法利赛人算是很聪明的人啊，这是社会的精英，但是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他们被这个社会的很多的标准给卡着，因为他们的眼光就用社会的眼光，而不是他们从圣经里面看到的眼光来衡量，人最后就走向一个灭亡的道路。基督徒信主之后呢，要明白这个事情，不要老是还是用旧的方式来看待你的世界，你从小你爸爸教你一套，你奶奶教你一套，如果合乎圣经的保留，不合乎圣经的要放下，因为那些不会长久的，只有上帝的话是不会改变的，好吗？好了，所以法利赛人没有办法了啊，他们最后就只有一个选择，就要杀害耶稣了。连另外一个课题就是，圣经说他们每次不敢下手，为什么耶稣又没有什么功夫啊？为什么？你说如果耶稣像参孙这样啊，一动他就甩一下就把你甩到20米以外，你当然不敢动他了，他是大力士嘛。耶稣又不是啊，为什么他们要抓就抓嘛？那么含蓄做什么？每次都说不敢不敢。法利赛人有兵嘛，你可以利用罗马人去做。到底什么原因让法利赛人一直不敢出手 ？OK， 其实你如果研究这个事情，你就明白。他们其实呢是因为他们对上帝的不敬虔，他们的虚伪啊。怎么说呢？如果他们像他们说的，按照他们自己说的，他们是为神的荣耀维护神的荣耀来杀害耶稣，如果他们讲的这个是对的话，他们不应该怕百姓，对不对？你羞辱上帝，我管百姓反不反对啊，对吧？我把你除掉是为上帝的嘛，他不应该怕百姓。但圣经说他们老是怕百姓迟疑，为什么他们要怕百姓？就是因为他们害怕他们在百姓面前的地位 被改变了。所以这些祭司、这些长老、这些文士呢，他们天天开会啊，他们都要想一个方法，就是两全其美的，就是呢，他们可以用一些谎言啊，一些总是虚假的东西啦，讲一些谎话，也让百姓被煽动起来呢，以致百姓去杀耶稣。OK， 他就会跟百姓说，耶稣是骗子，啊，他是害人的。百姓说是吗？是吗？是吗 ？OK， 好，连百姓就被鼓动起来，连就去把石头啊打死耶稣。好了，解决问题了，连就不是宗教领袖迫害了嘛，是百姓，百姓都不会追究百姓，所以没事了。他们想要用这个方式，连另外呢，他们也不想说在白天的时候，就是圣经特别说啊，就是白天有很多人啊。他们怕什么？如果他们做的是对的，为什么要怕白天很多人呢？因为如果耶稣在众人当中讲道，人家都喜欢听，他们就派兵去把他抓出来呢，百姓会怎么样？百姓会反抗嘛？百姓会说，为什么要抓他？我要听他讲，他没讲完啊，他有做什么不对的事？百姓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就骚动起来，那一动乱起来呢，问题就来了。只要凯撒一听见，耶路撒冷就乱了。怎样？凯撒已经警告过了，他说你再乱一次，我就砍了。就是在罗马政府那里呢，耶路撒冷已经是到顶了，你再乱一次我就全城杀，就是他们已经受不了犹太人就是不听话，所以呢法利赛人最知道只要再乱一次，连这个我们说比拉多都保不了，但后来比拉多也是保不了，所以他们最怕就是百姓因为各种原因出现这种动乱骚动，一出骚动罗马兵不会问的啊，就一定会进来。一进耶路撒冷，就好像当时很多人在香港很怕的一件事，就是，是吧？解放军要来多少个？每次那是97年啊，我们那时我还在加拿大，我们还在加拿大，我们要那时很多弟兄姐妹在考虑要不要回香港啊，是留在加拿大。他们最多的话题就是这个了，到底这7月1号就是回归之后啊。到底解放军要多少在香港？他们就怕这个的，是吗？哎，但是我不明白，有军队不好吗？你就像这里的，啊，所以犹太人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罗马兵进耶路撒冷啊，因为只要一进去呢，他们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了啊，他们就被监视，可能他们就会被消灭，所以他们要保存做一个社会领袖的地位。所以他不可以许可啊，有任何就是要杀耶稣，但是又不能够啊、以这个社会动荡作为代价，可以吗？所以后来就有一个好的点子啊，你们知道谁出的点子？就犹大嘛，犹大就跑来跟祭司说：“我有法子 ，OK， 我跟你说晚上耶稣在哪里。”你说：“哎呦，祭司，你们这样查晚上耶稣去哪里？你不懂，圣经说耶稣晚上去伯大尼的，跑出去了。”耶稣不住在耶路撒冷了 ，OK， 啊，因为耶稣知道他们要做这个事，他时间没到，所以耶稣晚上是离开的，就出城了 ，OK， 那，所以犹大说不怕，我跟你讲，我是他门徒啊，我跟你说他在哪里，连你们就可以到那个点去说，晚上没有百姓啊，百姓在睡觉，你先把他抓下来，连白天的时候百姓看耶稣已经在里面了，所以他们就没话讲，而且呢，祭司很高兴，他说，哎，是犹大，好了，如果把耶稣杀了。人家说哦，是门徒啊在抢位置，就是门徒之间的争斗啊，最后造成耶稣被杀，哎，跟我们干净啊，没事啊，所以不会有骚动，因为大家不会想到是他们了、啊、找不到一个理由啊来动乱，虽然心里面也很讨厌啊，他们都很讨厌这些法利赛人，就是常常为难百姓，但是就是找不到一个合理的事情嘛、啊、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来造反了，所以你们就明白为什么即使听见犹大说32银子马上给，完全的连减价都不要啊！真的吗？你要这样做好给你，为什么两全其美？我们正好就想找这个机会，所以你们看得出就是法利赛人祭司长他们是熟透旧约律法的人，但是他们却成为了一个有诡计多端啊，连最终呢口头上啊说是维护神的荣耀，但实际是维护自己啊的地位跟利益。OK， 好了，圣经说耶稣真的死了， 也真的是死在这些犹太人的手里，好像法利赛人成了，对不对？表面上啊，但是我们看见其实耶稣基督是死了，但是他又复活，他其实呢，他在这个复活的事情上啊，他就见证了其实上帝在旧约的意愿啊，就是上帝其实是要透过基督的死来拯救世人，这个心意成就了。所以犹太人啊，或是说法利赛人和文士的计谋其实是没有成功，好像成功其实是没有，因为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基督灭亡，基督没有灭亡，基督活了啊！而且他要基督教消灭，基督教比他们传得更远更久，犹太教今天都没有多少就留在他们当中，耶稣的信仰传到今天了、所以你说他们成功啊，一点都没有成功啊，他们反而是彻底失败。所以当时看来啊，他们的诡计好像做成了，就短短几天啊，三天他们可能在庆祝，但是第三天他们就听到噩梦了，什么耶稣活了？哎，那几个傻瓜门徒啊，到处传道，多少人反而信一个被我们亲手杀的耶稣，怎么可能？所以的确啊，我们知道基督的死真的不是人造成的，是上帝的旨意啊。好了，这个事情讲完了，我们就来看他在当中发生的一件神迹啊。你们再耐心一点啊，我知道天气热啊，我这边更热，因为这个是火炉，所以好，来我们来读啊。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在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啊。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们都也听见了。好，这个是一个插曲了。不过当中是有一个神迹的啊，就是先交代啊，就看前面说，耶稣白天呢是进这个耶路撒冷去圣殿去讲道，预备百姓领受福音。因为很快啊，耶稣复活之后，福音就开始要广传了啊，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所以耶稣先预备人的心。之后呢，到了傍晚呢，耶稣知道法利赛人在找机会抓他啊，因为他的时间没到，所以他不会把自己交给他们，他就出去了。你要去哪里呢？这里说去到伯大尼，伯大尼大概就是四五公里的地方了啊，之外一个小镇。这个地方有一个我们常常听见的一个家庭啊，就是马大、玛利亚跟拉撒路啊，是耶稣所爱的啊，一个家庭啊，所以耶稣跟门徒都到那里去过夜了。OK， 所以这样子白天进去出来进去出来啊。那另外一个就是这里说有一个神迹，就是耶稣饿了啊，这个第一件事啊，耶稣感到饥饿。那你可能问，真的吗？这第一个。第二呢，耶稣来到了无花果下面找果子，然后来找不到，连耶稣就咒诅这个树，树就死了。你说 OK， 好，好像事情就这样讲啊。但是你可能会有很多问题了。第一个就是耶稣真的饿吗？他是神呢，你不要忘记啊，他是不是假的？他饿是做给人看的吗？他饿，这是第一个问题啦。第二呢，耶稣应该知道，早就知道没有果子的吗？他是神吗？他为什么还要走过去假装要找东西呢？这是第二个，耶稣有没有装着要找东西吃呢？更何况，谁都懂现在不应该有东西吃嘛，因为圣经也说，那个不是无花果，就是果子熟的时候嘛，对不对？所以第二个动作也是很奇怪啊，要回答。第三，就算找不着，为什么跟一棵树发脾气？树又没有生命，为什么？耶稣，你平常不是很 gentleman 的吗？那你很绅士，说今天突然间呢、就好像找不到吃的，就往那就替那棵树说啊，你这个树啊，就以后就永远不结果，就死去吧，好像。 有什么道理嘛？你说做这个动作是不是有点奇怪？好了，当然记载的这个福音书的作者啊，他没有很详细，可能当时这些都不是问题了啊，可能当时啊早期教会的人一读就知道什么事啊，可能是我们现在的背景，我们读起来我们觉得特别奇怪啊，因为好像不是很符合我们一般的这种行为准则的标准啊，所以我们会问一些问题。好了，我当然是找解经书啊，尽量给你们一个好的答案啊。当然这个答案等着你，要完满的话，你以后到天上去问耶稣啊。所以当天你真的跟书法比起啊，你问他看耶稣怎么回答你啊。好了，你要问我的话，我给你答案啊，我知道的啊。OK， 第一个最明显的先讲，就是你从后面的经文呢，就这节下面的经文呢，是耶稣在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做。OK， 所以如果你看下面的经文呢，你大概有一点点概念啊，他的动作啊是什么意思啊？所以第一个就是从他后面的解释呢，你可以看得出他这个神迹啊，就是他咒诅这个树就死了，这个神迹呢，其实跟他吃不到果子没什么关系的，因为耶稣没有提这个事情。OK， 这是第一个啊，所以你大概可以放心，耶稣不会因为找不到吃的就。下次你的家里要放点东西啊，那也是找不到吃，他会拆房子啊，不会的啊，他不是这样的上帝，他不是圣诞老人啊，你不需要给他一杯吃的啊。那耶稣借这个神迹，就是咒诅是这个树呢，其实是要后面讲的，是要操练啊，就是要劝门徒了，要常常操练信心祷告。那啥、啊，怎么差那么远？这里讲吃，那边讲祷告，是啊，但当中有一个连接啊。等一下我们看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清楚，就是我先说啊，就这个神迹表面看来好像就是吃东西的事啊，但是结尾耶稣解释的时候呢，其实是跟祷告有关的，好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想一想啊，耶稣不没有必要假装嘛，他饿就饿嘛，为什么要认为耶稣饿就是装的呢？为什么要认为耶稣去找果子就是假假去找，好像你跟小孩子玩一样啊，爸爸找不到，你找到吗？啊，你找到，很聪明。耶稣不需要这样子做的。 OK， 耶稣其实他做人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是道成肉身，他成为人，他有人的真实的本性，所以基督有饥饿，有干渴，有疲倦是正常的。 OK， 我再说一次，你不要害怕，因为耶稣也只有三年半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坐在父的右边，你说耶稣你饿了吗？他说你讲什么？因为他回到了荣耀的状态了。但是他那三年半他要做你还要做我，如果他不饿他怎么代表你？你会饿他不会饿你还信他是你的代表吗？因为你能够经历的一切甚至你的痛苦耶稣都经历了，因为他要代表我们，他要代替我们死，他不能做另外一种的人，好像你去叫外星人为你死，明天请外星人帮我考试，然后说不可以，因为那不是人。如果耶稣不饿不累也不睡，他不是人呢、啊，他的死就跟你无关了啊。所以我们应该要接受了，特别华人教会很难的、啊，华人教会有这种。我们说谦卑啊，打引号的，就是呢，我们很怕把耶稣讲得太像人，因为我们觉得这样讲会把耶稣贬下来。OK， 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这是圣经的记载，而且这些事只发生在那一段时间，就三年半之后，基督就回到他的荣耀，好吗？为什么耶稣三年半要这样子谦卑自己呢？就是为着你啊，为着我。我们有多低耶稣就有多低，你知道吗？你知道我如果你去教堂找耶稣啊，基本上耶稣的办公室不是在最高的那个建筑物呢，那个是牧师 的办公室。 OK， 耶稣的办公室是在地下室，他是跟那些最低的人一起祷告的。这就是耶稣说我来不是找健康的人，我是来找病人的。三年半啊，所以没问题啊，可以接受啊，耶稣饿是真的饿，耶稣去找这个食物。你知道耶稣在地上有时圣经说他知道人的心想什么，这些经文呢你都要理解是上帝让他知道的，就是耶稣的谦卑，就是他把他全部这种做神的荣耀他都把它放下，他跟你跟我一样，如果他可以知道某某人心里想什么，是因为上帝 透过圣灵让他知道的，所以他就知道法利赛人心里在想。但是如果上帝没让他知道，好像这棵树上帝没让他知道没东西，耶稣说，哎，看来好像有，他就去了。 OK， 所以他不需要装的。另外一个题外话也让你知道一下，基本上发生在耶稣身上的每一件事情三年半也可以发生在你身上，因为圣经讲明了它是代表我们。你说不行不行不行，叫水变酒我根本做不到啊，酒变酒就可以了。水变酒我们哪一个人能做？你知道水变酒不是耶稣用他圣子的能力做的，是圣灵做的。每一次耶稣行神迹都是上帝透过圣灵行的。今天我们基督徒呢其实也是这样的啊。如果你能够明白人的心在想什么，有时当然你不明白啊，因为我们也不能看到人的心，但是有时你就是有一个感觉，某某弟兄啊很忧伤啊，某某姐妹很忧伤，你知道，你知道那个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吗？你有天线啊？不是，圣灵让你知道的。就好像当时圣灵让耶稣知道，耶稣就知道了。但是当然了，我们没有耶稣的顺从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知道。对呀，我们一早上一起来，第一个玩的就手机。耶稣第一个起来去祷告，他去那边收信息啊，老爸，你今天我要做什么啊？老爸说，你今天那要做什么？他就说好，没问题，完全顺服。耶稣去做了。我们早上起来，想吃什么？那我们就先给自己打算，到没东西了，我们才想，上帝你想要什么？上帝说太迟了，明天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像耶稣那么丰盛，不是上帝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如果你能够像耶稣的顺服，你活在地上也能够像基督的丰盛啊，他能够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他走到哪里他都把上帝的恩惠带到哪里，这是基督徒可以做的。因为我再说一次啊，耶稣没有利用他做圣子的方便，在那三年半他没有为自己变过一个饼来吃，连他饿的时候魔鬼说好心你啦，你都造天地的饼没有办法变，他也没有叫你变一个猪肉，就饼而已，最基本的你为什么不做？耶稣说我等天使，我有预备，因为是父的时间。你知道他的顺服是到这里啊。好了，不多说了。所以是我们有时对这个道成肉身不清楚啊，我们可能会保留了一个他的荣耀跟他降卑的中间啊，所以我们可能有时就有困难理解啊。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比较容易接受了，就是他不知道是很正常啊。门徒问耶稣，你再回来的日子，耶稣怎么回答？那个很标准的，耶稣说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天使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门徒说骗人。没有，门徒没有说骗人，耶稣真的是这样讲，他没有讲骗话的。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上帝没有感动他让他宣告这个世界末日的时间了，可以吗？啊，好了，另外一个课题了，这个我解决了啊。另外就是啊，对，第三了，无花果啊，这比较麻烦。那无花果呢，我研究了一下啊，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在亚洲也有无花果的啊。我们住的那个教会，我们住在教会里面啊，这牧师的家，人呢种了一，真的是种了，但是那个品种跟欧洲的不大一样啊。我们那个是常年结果的，因为我们亚洲没有季节的嘛，天天都是我的亚洲是马来西亚是这带了啊，是没有季节的啊。我们的季节就是下雨跟不下雨，这个叫季节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呢，我们的无花果很大很大很大的，它的叶子好像有两尺那么长的，就是可以做扇子这样大的，很大。OK， 都是噩梦，你知道吗？它只要一凋叶啊，我可以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我爸每次叫我去剪叶子啊，因为要崇拜了，很难看了，满地都是。剪完了，明天又掉一大堆，掉一大堆。那，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它的果子常年的，而且它不是挂在叶子，它是长在树根的，就是在很靠近地的地方。那这就是我接触的无花果了。连我就是有这个偏见了，因为我以为那种是叫无花果。连后来看圣经，很多的无花果是中东的品种，就比较靠近欧洲的。OK， 啊，这边的无花果就不大一样了。我想你们家里如果有种，你们知道啊，它一般呢是到春天，就是我们春节的时候啊，它就开始长叶子啦。啊，叶子旁边你看到一个小小的包啊，它慢慢慢慢，但它果子啦。你要等到大概这个夏天要过去的时候，它就开始会熟了。 啊，当然它收数很多的哈，你要很努力啊，每天都要。你如果懒的话，鸟就来给你做一个洞，做一个洞啊，你就不能吃了。OK， 所以它主要果子可以吃的时候是在夏天的时候啊，夏天的后半段的时候。好了，这是它的一个属性啊。啊，这里说的呢，这棵树呢，当时是在春天。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耶稣去过逾越节嘛，就是我们每年的复活节，你们知道是什么时候？四月份，对不对？啊，所以肯定是春天了，不是夏天嘛。所以你现在知道了，好，那个时候是不可以有，不可能有果子的啊，你知道了啊。好，等一下我们再解释了。第二件事情呢，这里有记载说这个树是在路旁，连这个路呢是耶路撒冷到伯大尼的，意思说这个是野树来的啊，就是不属于人。所以如果你要问我说耶稣这样子咒人家家里的树死树是不好啊，我回答你，那不属于任何人，所以没关系。因为我的确给人家问，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损害人家的产业啊？也对啊，如果耶稣去到人家家就随便咒一下，人家的果树就死了，这的确不好啊。啊，不过这里很明显应该不是能属于人家家里种的了，所以这个树有很多叶子，是因为它不被修剪。通常无花果，我一般人啊，他们会在春就是冬天的时候把它全部叶子弄掉啊，让它再长。哎，这个应该是没有啊，它长满叶子。那所以耶稣说他观察到的时候，门徒也观察到，就是很多叶子，就表示说它不寻常，因为在那段时间才刚刚春天，一般树叶子都很少，但这棵树就长得特茂盛。OK， 所以怪不得。我们的主耶稣呢走过去嘛，为什么？因为他说，哎，平常没有的，一般上啊，但这个特别多叶子啊。那耶稣就走过去，他想找那个果子，肯定不是找今年的，应该是找去年秋天的，就是它是野的嘛，所以肯定去年不一定有人摘啊，但是长很多，因为它过了一个冬天，它干了，其实还是可以吃的啊，就是啊，你不要想太远就好了，就是它就是风干了，就是其实蛮甜的啊，它还挂在那边，所以我们可以，当然这是我找到的解释比较合理，就是可能耶稣不是要去找一个在春天的无花果，因为一般是很难吃的，没有熟嘛，但是他可能是想找。之前因为它很茂盛，可能是一些没有被人剪，就是摘下来的啊，还留在上面，可能还在的一些旧的果子可以吃的。那耶稣想去找一些，因为他饿了嘛。OK， 但是基督去那边的时候，圣经说他只找到啊叶子很多，但是一个都没有。但很奇妙，应该是会有的，但是就是没有。好了，这代表什么呢？啊？可能我们没有看到它背后啊，因为圣经没有记载啊。基督就因为这个树呢，圣经说他就咒诅，那他的怒气肯定不是朝这个树来的。这个怒气呢，应该被理解为是上帝对犹太人假冒为善、不肯结果子的怒气。你能够连贯吗？就是犹太人就好像这棵树这样长得特别壮，因为上帝一直祝福他们，但是犹太人是光有叶子没有果子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讲上帝的律法，但是他们做不出来。你知道果子的意思就是行出上帝的道，对不对？不只是说啊，就是爱神爱人也做出来啊，这是圣经说的。但是在法利赛人那里呢，他们反而要杀耶稣嘛，就是说是上帝的律法是 number one 啊，但是呢，他们是想要杀害律法的主人，就是主耶稣，所以他们是那个典型有叶子没有果子的树，所以可以被理解为耶稣的怒气呢，其实是表达了上帝要审判这些假冒为善的犹太人啊，而且宣告他们最终的结局是灭亡。OK， 不是只是被骂而已啊，就是如果基督徒圣经说的啊，你有信心但没有行为。你的信心是死的，他没有说你的信心是一半，一半你说还不错，感谢主啊，反正可以跳吧，还有一半没死光，是死的，信心是死的，就是没有的意思，没有信心就没有恩典啊，因为你没有那个手去接受上帝的恩典，可以吗？啊，所以不奇怪了啊，如果你按上下文来看，应该可以这样子接受啊，就是啊，犹太人。那几天在圣殿的 跟耶稣的这个对话啊，其实上帝给他们一个最后的机会，他们仍然就是用要除灭弥赛亚的心态来对待，连上帝的咒诅就临到了啊。好了，我快点了啊，那下面呢，门徒就看见了，哎，你说圣经不是讲他干了吗？这么他们很惊讶呢，说哎，树干了。其实有一点可能解释是说，耶稣讲说你干，可能这树就开始干，但是门徒走了。因为他们可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们就走开了，所以他们可能没有看见啊。所以这里说他们隔天呢，是因为他们回来的时候啊，他们到了早晨又在进耶路撒冷，他们又走过同一条路。哎，昨天在这里有很大的树，今天怎么没有了？哎，突然又看到一个孤树，才很惊讶，说怎么这个树变成这样啊？所以应该是后面他们发现，但是其实树可能当天耶稣讲他就开始就干了，好吗？好了，我就来到最后一段经文啊，你们的忍耐啊可嘉啊，来就是解释啊为什么要行这个神迹啊。我们来读一下啊，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移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马可 讲的比较多，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哇，这个是不是有点像空头支票啊？耶稣说只要你祷就有啊。一些注意啊，他说的是信心啊，他不是叫我们乱求啊。好，他解释了啊，耶稣为什么要行这个咒诅术的神迹啊。就是我刚才前面说啊，就是这个无花果树啊，因为不结果嘛，就被咒诅枯萎。那其实它应该是指到假冒为善啊的人他们的危险。所以意思说，凡事只在人的面前享受有信心的称赞，你说哇，这位弟兄你真有信心啊，你爱主很多啊，总之你只享受这个，但是在上帝那里呢，没有信心的果子，你的结局就是这样的。就是你光有叶子的啊，你可以骗人啊，人家每个走过的说哇，这结果累累，其实没有人看到你果子，因为每个果子都是藏在叶子下面的嘛，所以人是看到你的叶子就假定你特多果子，对吧？啊，我们今天也是啊，我们看基督徒都是这样啊，看到你多做一点事情，多投入时间啊，你肯定是有神的话语爱主的人啊。耶稣说我来找果子啊，可能就找不到了啊。耶稣说小心啊，这样的人的结局是可悲的。 OK， 好了，所以多数的人呢是有叶子没有果子，那门徒就关心这个事了。所以耶稣说，如果你们真的要结果子，不容易的，因为多数人是结不出来的。所以他说，如果你真的要结果子要怎么样，耶稣说你们要凭信心求。所以原来这个神迹是讲这件事，这神迹是在咒诅一个不结果的人，好吗？耶稣就说，你看到了吗？这大的能力啊，能够让一个不结果的树死掉。耶稣就说，这个能力呢，也可以让一个愿意结果子的人啊，愿意依靠圣灵的人，结出上帝丰盛的果子来。所以基督就用这个机会啊，就告诉了门徒说，如果你们不想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你们要结出信心的果子的话，你们要真诚的祈求上帝，凭信心去好好的求啊，真诚的求，也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就是接受圣灵啊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时呢，上帝就会因为我们信心的果子而得到荣耀。 OK， 所以基督他在这里呢，他就把信心跟祷告就连起来了。他不是只是讲说你要有信心哦，你去信就好信。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讲信心就是自信而已嘛。啊，但是你看圣经，他每次讲信心呢，他是连贯一个信心的表达，就是祷告。你在祷告里头要表达你对上帝的信心， 所以他不是说一种 空投票空投支票乱喊的那种啊，他就说如果我们愿意用信心来祈求啊，如果上帝啊啊他我们祷告蒙上帝的垂听了 是因为呢啊祷告跟信心呢啊永远是有一个正面的关系，就是蒙神悦纳的祷告一定是有信心的祷告，真信心也必须在祷告里头被操练，所以你没有办法把这两件事情拆开。就是有一些人呢，他们会认为自己很有信心，所以不需要祷告，对吧？这个我们常听到，对不对？啊，你跟一个人说，弟兄姐妹啊，明天我要去动手术哦，哎，不过你们不要怕，我不怕，我不紧张，我不害怕啊啊，我们为我们的弟兄祷告，他说，哦，不用不用不用，我不害怕啊，不害怕。以前有一个老人家，我去探他。他要去啊开白内障，当然不是什么大手术了，不过他还是紧张啊，一生第一次嘛，对不对？眼睛好好的去躺在那边，人家拿一支针这样，我看你也是有点怕。那我们就说好了啊，就去探他，就去他家跟他祷告。哎，反而他有一点动作大了，就是他坐在那边，我们说啊安哥啊，明天你要，我们是叫安哥啦，马来西亚是这样叫人的啊，啊这位伯伯啊，明天你要动手术，哎他弟兄就。哦，不用不用不用不用祷告，很小事而已啊，这医学昌明啊，我听了话OK 好，我说还是要祷告啊，医生啊，最后是很不愿意的说啊，好了好了，你要祷就给你祷，这样子 OK 啊。那你看到多数人有这种偏见了，他认为呢你没有信心呢你才需要去祷告啊，连我有信心我不用求的，我已经够了啊，我信神一定会帮助。你错了，你有信心你才应该祷告的。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上帝做的。你明白这个逻辑吗？就是没有一件事情，没有太小或是没有太大的事情不是上帝做的。所以如果你有真信心，你就是什么都祷，而不是只祷你认为重要的事。指导你认为重要的事情的人呢，是自信自欺的人来的，他不是信心来的。你们明白，没有一件事情是人做的，因为圣经说了，就算是人做的，也是上帝用人做的。那个老板永远是同一位的 ，OK？ 所以你如果你想清楚啊，你头脑想清楚呢，其实你每一次都是到最高的那个控制台的，对。你就到上帝那里跟上帝说，无论是再小的事情，嗯，所以在这里呢，耶稣把祷告信心连贯是很正常的。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被架空了，就是剩下一个壳啊，里面没有东西，因为我们就是太久没有祷告啊，我们光说我们信神，但是这个信神是一个壳，虽然你还有一点印象啊，我以前是怎么得救的，怎么 OK， 但是它剩下一个表面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在祷告里头操练你的信心，它剩下一个壳，这个一点就破的，只是上帝给你留着。为什么？如果一点都破了，你就完全跌倒了嘛，就给你留着，让你慢慢接着祷告，能够重建你信心的内容。你要经历上帝。的真实是在祷告里面的，你不祷告，上帝做成的事情对你有什么帮助？你看多数的人遇到事情啊，感谢主感谢主啊，我可以看我们教会的 WhatsApp 啊，当然我可以跟你讲他们的事情了，不过他们没有听见没事啊。那很多的每次啊一个人生病啊，一发这个帖出来啊，哇，你知道为什么我会？因为我在睡觉，因为马来西亚时间跟我差六个小时嘛，对不对？只要一个帖子发下来，就这边嘟嘟嘟嘟，就一直，因为每个人都说啊，感谢主，感谢主，大家都要回，不回不好的嘛，对不对？所以我整晚就在那边嘟嘟嘟嘟，这肯定受不了了，就把手机拿到外面去，因为我放在我身边是有时啊，可能是闹钟啊，有时是隔天要起来讲道啊，就放在身边，不然平常我是把它放远远的了，但就是偏偏呢、啊，就是这种，每次我就。半夜就要起来看什么事，哦，谁进医院了？人家每个就说啊，祷告祷告，不祷告也就放那个祷告的手，大家都要很 support 嘛，对不对？好了，走走走。连呢，下面一个帖子说，哦，平安出来了，哦，又来一通了。啊、okay, 好，我可以告诉你，如果大家真的每一个都是祷告，不得了啊， 这些教会，因为他们经历神的真实嘛，他们信心满满，但是没有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每一次有事情的时候，他们其实没有真的祷告。Okay, 他们说上帝啊，明天要动手术啊，你看着办吧。OK， 阿门啊。其实比较安慰的是医生跟他说70%会成功啊，就他是那件事情。所以呢，上帝成了，他口里说是上帝做的，但是心里面是虚的，因为他没有真的求。你要有真的求，你一次，你看到上帝就按着你求的回应你。你跳起来，你说真的吗？我信主那么久，我第一次知道上帝是在的，是不是？你每次模模糊糊呢，瞎摸瞎摸摸中了，你说可能我幸运了。不过跟你们说是感谢主了，不过可能也是算我幸运，所以下次又是瞎摸了。每次你看基督徒都是这样子摸出来的，摸教会的人也是这样摸，也是这样摸出去摸进来，所以没有办法长进，一直都在同样的问题上面，一次又一次的，对不对？跨不过去了。我只告诉你一次，耶稣说一次，你凭信心求，真正的求，你看到上帝就真的听你的，就是按着你的祈求来回应你，你就开始知道原来上帝在意我的。其实他本来就在意，他不是那天才在意你的，只是你一直没有用真实的心来求啊。好像以弗所书啊，他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它里面有一种特点叫做放胆无惧，笃信不疑。你说我们哪里敢这样讲，我们的祷告有时都不是这种态度。保罗好像讲这个讲得很平常，你知道吗？基督徒啊，基督徒就是笃信不疑祷告，你说啊是吗？不是随便的吗？随口不是，因为他很确信上帝在，他也知道他一定听见，这就是我们的福分。你看人家拜拜的人多苦啊，插一支香，插两支香，都不懂他的那个会去到哪里，人家还是做。我们基督徒是有保证的，耶稣已经给我们下订单了，下保证书，我们应该笃信不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好吗？好了，所以他就把这个祷告，为了让门徒愿意做，他就把一个力量跟祷告放在一起啊。他其实是要跟门徒说，祷告是极大力量，不是因为祷告有力量，而是那个祷告的对象是上帝，而且他是爱我们的上帝。我再说一次啊，祷告不是一个密语啊，就是好像一个咒语，一个 magic word 啊，一个魔术语啊，遇到什么事，哔哩巴拉巴拉，哦，好了啊，你看，我讲了一个咒语啊，基督徒要祷告啊，什么事要祷告啊，因为祷告就会成。祷告不是祷告让你成的，是你祷告那个对象。所以祷告能够成大事，是因为上帝成大事，而不是祷告本身。Okay, 那个功能啊，祷告只是一个我们跟上帝的一种信任的沟通跟关系嘛。OK， 所以如果你承认上帝是大能的，你又能够相信他是爱你的，你的祷告一定是经历上帝的大能，因为他可以做一些的事情。所以这里他不是要我们徒乱求啊，我们有时读这经文有点误解啊，就是好像耶稣说啊，你求啊，你把山啊叫他跳海，为什么要叫山跳海？是吧？耶稣没有要我们去改变地理环境啊，如果是这样还得了？每个基督徒去到瑞士海，瑞士的苏黎世的这个湖啊，说，哎，那山全部跳海啊！我看那些人就抗议啊，说我们就在这边晒太阳，有什么山跳海？不准改变我们的环境啊！我们环境是好的啊。上帝没有叫我们改变环境，这个所谓叫山投海啊，其实是该告诉你说，上帝创造的能力，好像当天上帝怎么样从虚无当中把世界造出来，是吧？好像把山跟海区分出来。其实你可以这样子想象啊，就是山跳海，然后它是山跟海区分，是同一个意思了，就是让山做山，让海做海。OK， 所以他并没有叫门徒随便祷，连看看上帝是不是真的啊，祷一些啊，上帝啊，你让月亮跟太阳换班突然间呢，月亮上来了，月亮太阳去度假啊，我要证明你是神啊，没有，耶稣没有叫我们做这种事情，可以吗？所以他在这里呢， 我们应该理解啊。其实我是题外话说了一个，我说其实今天我们的祷告更多的是求上帝不要改变啊，求上帝让山做山，让海做海，对不对？如果你让山跳海还得了啊？有多少人要遭殃？所以不可以用这个经文支持啊，我们在试探上帝啊，而是说我们应该啊，他要教导我们应该努力的按照上帝的心意，因为呢，他这个祷告不是随便祷，他的前提就是结果子。OK， 所以耶稣说你要祷就只要你祷就一定有，他不是说你乱求就一定有，他在前面说你只要祷要果子，要结出信心的果子，上帝一定成全，因为结果子是神的心意啊，可以吗？你把那个前面的事情连一下啊，所以这句话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抽出来啊，就是随便给应许的事情，他没有叫我们用情欲啊欲望来求东西的。OK， 如果你真的是在意上帝的荣耀，上帝也很在意你的祷告，因为你求对了。你说上帝啊，你让我可以在我的家人面前啊，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我的兄弟面前啊，你让我可以在他们面前彰显你的荣美。OK， 我相当肯定这个祷告是合神心意的，只是很少人求而已，是吧？啊，我们比较多求的是啊，那我在老板面前可以赚大钱啊，来，可能是这样啊，啊，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神的心意，可能多数不是啊，啊，所以这里耶稣要的是神的心意成全，连他要我们努力的为这件事情来祈求。他说，只要你凭信心祷，上帝好像可以行这个创造万物的大能啊，能够让神的这个荣耀得到彰显。啊，为什么呢？因为最终，只有上帝能够做上帝自己的工，你不祷都不行，你要结果子，你不能靠血气啊。好像我们有一些信主很久的人啊，可能他们都有一种假想啊，他们认为信主很久有经验啊，他们懂得这样做那样做这样做那样，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我们要努力的去做一些事情。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其实那个还是人的事情，只要一上到上帝的荣耀的事呢，只有上帝才可以做，所以你不祷告你永远做不到的，你明白吗？那个层次是不一样，人的层次就是人的东西。如果我们今天侍奉上帝，虽然我站在这里我用我的血气给你们讲到最后，我的话你是听了，但是呢，我可以担保它只留在你的耳朵跟大脑一两天，连最后韩剧啊、韩流行歌曲啊，总是现在都是韩的啊。OK， 就给你洗干干净净，因为这是人的话。你说，哎，记得长老那天讲一个笑话是什么啊？是什么啊？讲来听一下啊，忘记了啊，没有。但是如果我要做一个高一点的东西，我要说我不是讲人的东西，我要让上帝的荣耀今天彰显。我要依靠上帝的能力啊，因为这是人的工作啊，我的口只能讲人的话。你知道我在说话的时候，圣灵把我的话放到你的心进去，可能今天你听的一句话呢就改变你，但是你不用谢谢我，我没有想到的，你要谢谢上帝，因为这个层次是没有人做到的，只有上帝才能做上帝的工。所以不祷告不能结果子的，好吧，你结的是叶子而已，我们就光结树枝叶子一大堆，你要结果子吗？要求啊。所以结尾了啊，就是最后一段话了，就是上帝啊，就是借着我们在地上工作的时候啊，就算他要有时他不需要用我们啊，他直接做，但是如果他真的用我们啊，我们也要把自己完全交上去，上帝才能用啊。如果我们还是保留自己，不愿意让圣灵充满，不愿意让圣灵来掌管，其实我们还是在发挥自己的特点，哎，那时呢我们没有办法彰显基督的荣美，所以我们还是不能做成上帝的工，我们还是不能够结出啊信心的果子来，好吗？所以说回来，就是法利赛人有一个例子是有叶子没果子，OK， 那就引发了这个咒诅事的事情，连基督就透过这个事情来，因为门徒很惊讶看到一个神迹了，也就强调给他们说，你们要结果子，但是不能够啊靠自己，你靠自己会灰心，但是你愿意靠上帝，你知道那个能力大到什么呢？大到连山都要跳海，但是千万不要去搞这个山啊，让它在那里啊，就是呢，你那个本性啊， 我们那个恨人的本性，拒绝饶恕人的本性，或是我们体贴肉体的本性，比山还要像山，扎不开的。那上帝说放心，只要你愿意祷告，我可以改变啊，让这个男主可以挪去，让这个不结果的男主拿掉，你能够为上帝从今以后结出好的果子来，以致你不会被咒诅，好吗？好了，还有五分钟啊，我讲完了啊，我们就用一点时间了，我们一起来啊，有回应啊，我们来祷告，连结尾的时候我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